嘿、hey,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独鳄，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因为最近呢，我一直在这个投递跟 AI 有关的一些职位，尤其是产品经理的职位，跟不少的公司有所接触，所以说也有些感触吧。所以今天就想就这个事儿呢，咱们不妨就聊一聊 AI， 也算是在我这个地盘里边聊聊我比较熟悉的话题吧。咱们不聊这种比较广义的 AI 啊，因为毕竟 AI 这个发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最近它比较火爆的东西其实只是局限在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对，如果从广义上来讲的话，那么 AI 它的能力是远不只是这种大语言模型，比如说以前说过那些智能化、自动化、文字处理、深度学习这种等等等等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流派。如果我们只聚焦于现在最热门的这个话题啊 Large Language Model， 就是大语言模型，那咱们今天呢也不会去聊这种比较高大上的这种概念，什么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啊，或者说是那种 Fine Tuning 啊，就这种我们就不聊这些东西。我们呢就干脆就从一个比较小的而且有点温暖的一个例子开始吧。我还记得就是在2年前，当时的那个 Transformer 这样一个算法呢是被 OpenAI 当作葵花宝典来进行修炼的时候啊，最终他们是练出了这个 GPT。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去读一些关于这种大语言模型的这种训练啊和推理过程的一些书，想去了解一下就是这里边到底的门道是什么。我当时就读到了一个让我印象的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有个例子就是说，研究员呢就让这个 AI 啊去扮演一个数学老师，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者提出的一个方法和要求，就是让他去教一个小朋友去做一道简单的这个加法题，就比如说啊7+8等于多少，但要求是说请你不要直接告诉我答案，我们用这种对话的方式，我希望你来一步一步的引导学生，让他自己能够算出答案来。然后呢就把这个例子呢就用在一个实际的场景里边，比如说 AI 就直接问他，哎，我们一起做一道加法题试试看吧，7+8等于多少，可能这个小朋友想一想就直接回复12。那好了，现在暂停一下，如果呢这个老师是你，一个普通的人类，我们反应一般会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会说，哎，错了错了，再想想。我觉得这都算是耐心的，要是像我这种稍微急躁一点的，脾气火爆一点就着这个，一听12啊，可能直接就一巴掌就扇过去了，怎么会是12呢，是吧？7+8，你不要搞错，对吧？语气里边肯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耐烦跟各种各样的嫌弃跟鄙夷。对，但是你猜 AI 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他就说，哎呦，不错，这是个非常棒的尝试，你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正确答案了，这说明你对个位数进位的这种概念呢已经非常有感觉了，这很好。来，我们不妨这样子，咱们现在再换一个方法试试看，咱们把8呢拆成3和5，那这样的话呢，我想问你7+3等于多少呢？小朋友回答，哎，10。哎，很好，对的，10。那么10再把剩下这个5加上去会是多少呢？小朋友回答15。哎，你看，哎，这不就做出来了吗？就 AI 就是在这个例子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去引导跟鼓励。这个例子听看完之后，我就当时坦白说是就有点这个背后发凉的，有点出冷汗的这种感觉。因为这种耐心啊，它我个人认为是反人性的，也许只有比较优秀的老师经过多年的这种训练，尤其是对于这种幼教的老师经过多年训练之后啊，他才可以能够带出来这种职业性的超乎寻常的这种耐心。那对于这种一般人啊，就像我这种普通人，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啊能够稳定能够提供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平稳的情绪，这对我来说就简直是奢侈品。当然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如此的耐心，但是我知道从我自己本性来讲，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我们因为我们都有情绪嘛，我们也会疲惫也会烦躁，但是相反的 AI 却没有，它可以被训练成为完全没有这种情绪， 对吧？然后不会去很急躁的去跟你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感情。所以说这其实就是 AI 啊，我认为最迷人，也是呢最开始让所有人啊，包括我在内都感到非常兴奋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它能在这种信息的交互当中呢，能够提供一种呢，就是我们所给予不了的一种绝对稳定的这种情绪价值。我吧可以把它比喻成为一块这种无比甜美的这种蜜糖。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在童话故事里边最甜蜜的蜜糖往往都藏在森林的这个最深处，旁边呢总有猛兽或者陷阱。于是乎呢，我就继续往下去进行思考啊，这份近乎完美的耐心，这种永远都很温和而且这种坚定的这种姿态啊，恰恰就隐藏着 AI 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风险。因为这份耐心的背后呢，它并不是真正的理解和共情，而能够引导它能够体现出这份耐心是由冰冷冷的这种算法。如果说当 AI 不再面对一道这种小学的数学题，比如说面对一个病人的这种 CT 的影像，对吧，一段能够决定系统上线的关键代码，或者说 一份决定着公司命运的这种财务报表的时候，他依然会用这种看起来无比可信的这种语气能够输出一个可能包含这种幻觉的答案吗？其实最可怕的不是什么呢，其实他自己其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去出现这种幻觉。这个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一个犯了错但是知道自己错了的人，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像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可以犯错，我们在工作中我们也可以犯错，我们总结，然后呢我们知道如何进行改进。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犯了错而且还坚信着自己是对的，并且能说的还头头是道，这个嘛，一般我们就会把它说成是骗子。但是现在的 AI 呢，在很多的这种关键领域呢，它表现出来的其实恰恰就是这种一本正经的这种高智商骗子。这种骗子他自己不是一种我有意的想要去欺骗你，但最可怕的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欺骗你，而且一直还觉得我是在给你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答案。我们就比较熟悉这种工业流程啊、工业制程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朋友们嘛，可能都知道，在这个流程当中，我们都需要保证的是一个比较高的这种确定性、可信度。像业界里边比较有名的什么六个 Sigma 呀，它就可能就要保证的是你的结果，比如说有六个九的这样的一种确定性，99.9999%的一种肯定。但是呢，就是 AI 现在能给我的，其实恰恰就是，哎，我猜啊，这里边有90%的可能性是对的，但是是哪个10%是错的呢？哎，我也不知道。但是不过你放心啊，在哥们儿，我的态度绝对是保证最好。在这种场景下面呢，请问你敢把它用在一个比较就是严肃的一个商业环境里边去吗？不过呢，我并不是想去一味的去黑这个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啊。这个大语言模型呢，它在自己的某一个独特的这种领域和应用场景里边，是有着自己得天独厚，有时候近乎完美的一种表现的。就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可以拿大模型来跟它去学习，比如说外语来进行对话。这种情况我自己就经常使用。现在大语言模型里边，它对于这种多模态的支持啊，我觉得已经可以就是非常好的去理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话，而且能给我们做非常就是及时且非常有效的准确的一种交互。我个人呢，当下来说，我比较喜欢和这个 ChatGPT 啊来进行语音对话。因为它可能是也被调整过，它的输出会更加的有丰富的这种音色，会有这种停顿，明显能听到的一种语气。它其实是虽然是一直在模拟吧，在模仿人类的说话，但让我们听起来呢， 就会感到就比传统的这种直接把文字转语音的能更加的这种自然，而且不只是连贯，其实恰恰有时候它打断这种连贯会让我们听起来更加的舒服一些。就有时候我会跟他用英语对话，就进行一些日常交流，有时候说说我的想法，请他帮我记录下来，就像是有时候录播客嘛。我喜欢在外边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把手机就是放在这个固定在自行车的前面的前把的龙头上面，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去聊，路上一边骑一边聊，就说哎，我今天想做一个什么什么题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可以把我的一些比较零零散散想法就事无巨细的说出来。他在其中的时候呢，就主要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他记住我这些想法，就是我也让他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听众，我在提某一个明确的一个主题的时候讲的某一个细节，你觉得这里边会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告诉我，我再补充一些细节进去。还就让一直不停的这种交互，比如说我出去骑自行车骑个2个小时3个小时，回来之后我就直接就是让他把我之前跟你讲过的所有的细节请你全部帮我罗列出来，并且重新的去重新整理一下结构之后全部给到我。那这样的话我就天然的就会有了一个主题的一个脉络，一个讲稿，然后我下来之后就再对它进行一些调整，加减一些内容，我整个一期这种播客的节目就已经完全结束了，我就可以进入这种录制状态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场景下边呢，然后让我感觉就是我能够非常好的去帮助我吧，就是让他可以非常好的去帮助我去进行一些资料的总结，而且通过这种比较轻松的对话的方式去实现。当然另外一种场景，有时候我就会跟他刻意的去讲一些英文，但他也拿英文跟我去回复，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像是一个练习的一个场景吧，可以让他来帮助你去练习自己的英语口语。有时候我突然切换成日语，他也能听得懂，还能用日语给我非常流畅的回答，我就听不懂了，水平太差。所以说呢，在语言训练这一块的话呢，他肯定有自己最独特的一种价值领域，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跟自己的地盘。同时呢，除了这个就是语言教学呢，他也其实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呢，去引导一些可能有社交障碍的这样一些人。所以我不确定现在是否有这种商业机构啊，或者是在高校或者在做类似的这种事情啊。毕竟我在想啊，如果在和一个机器进行对话这样一种场景里边，我觉得多多少少会降低很多这种社交压力，对吧？毕竟你是在冲着一台没有表情，但是只有有一个能够有个麦克风能听你说话，有一个喇叭能够给你进行回复的这样一个铁盒子去聊天的时候，你可能不用去被对方的一种就是神态语气举止动作或者其他环境因素所干扰。那些所谓有社交障碍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是说自己缺失了什么，很多时候他们是对某些很细微的场景是过分的敏感了，导致他们的输入过大而影响他们正常的一种就是脑子里边进行一些计算以及输出。所以这种场景我觉得也许是会很有帮助啊，那可以也许可以更加好的能帮助他去适应如何去进行一个就是集中在一些理解跟语言的表达上面，对吧？毕竟这个模型有自己的这种耐心，他的这个容忍度是非常高的。在这种场景下面呢，其实我就希望这大模型的给这个答案的这个准确率啊，就不需要那么非常非常的高嘛，就是因为毕竟你看我们就是可以跟他去聊聊天气，是吧？聊聊一些我出去玩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就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一个问题。我也不希望就是说你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明天的股票是涨还是跌，我买哪只股票，我不需要你给我这样的一个答案，我就纯粹就是为了就是输出一些情绪聊聊天罢了。有一说一啊，这就是我认为这个大模型呢它能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但是我现在呢也不敢随便说这个瑕不掩瑜，因为这个准确率啊还有可信度这一块的瑕疵呢，其实在商业领域来看的话，其实这块还是蛮大的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个有意思的就来了，就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呢，为什么资本市场在过去的这么2-3年里边，那就是像疯了一样的就一直往里边冲， 对吧？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是觉得有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他们赌的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故事，就是力大专飞，对吧？只要我这边的数据足够的多，是吧？咱算力足够的猛，模型规模足够的大，是吧？那咱们总有一天能够从这个90%咱干到100%。其实这个想法呢，在当时就是学术界也好，还是在资本界也好，其实这个都蛮盛行的一种。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了，就是 GPT 从二那个时候可能默默无闻，到三出来之后，哇塞，一骑绝尘，震惊四座，让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种大语言模型能带来的这种一个新的一种突破，这种非常让人感觉异乎寻常的一种只能在科幻小说里边看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跟场景。所以我能想到，就是整个的资本界就全部就已经哗然而且蠢蠢欲动了。随着后期 GPT3 在后期的进一步迭代，像是会支持的多模态，在 GPT4 出来之后的话，整个推理能力又得到极大的提升， DeepSeek 又把整个的这种推理的这样的一个算法算力的这种成本给降到的非常非常的低，就是整个业界一片欣欣向荣。 GPT3 到 GPT4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质的飞跃嘛。然后呢 GPT4 到 GPT5，人们自然就给予了非常非常多的期望，它出来之后可能会变成什么什么样子，也许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把整个的规模翻了不止一倍，这规模不只是就是基础设施，还有就是整个的数据。当人们带着如此高的这种期待去看今年 GPT5 发布的时候呢，结果就得到就是大跌眼镜，因为我们听到的不再是这种革命性的这种飞跃，而是提升有限嘛，即使数据跟算力的规模上一个量级啊，这个模型的效果的提升也非常非常的小，它甚至在某些方面呢还出现了倒退，这个新闻上面都有所报道。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意味着就是我们正在可能目睹啊这个摩尔定律在 AI 领域的第一次失灵，这种靠着野蛮的堆料来换性能的时代啊，可能已经走到了头了。这对资本市场来说呢，其实就是无异于是釜底抽薪了，因为那种支撑这些头部公司这种高的离谱的估值呢，就正是这个指数级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性感的故事。当下呢，这个故事呢，貌似是有点讲不下去了。资本的故事呢，如果讲不通，那么这个焦虑感呢，就会立刻像病毒一样的，就相当于从投资人的光速传播到这个企业的各个角落。CEO、CTO 基本上全都会有所警觉，这一点呢，我个人是有所体会的。我最近不是在看机会吗？其实面试了数个这种 AI 产品经理的岗位啊，我就发现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共性。这种绝大多数公司啊，包括一些你叫得上名字的这种大厂，就他们在做 AI 的这种根本动机呢，其实不是想清楚了要做什么。而我的理解就是纯粹是一种技术焦虑吧，其实就八个字啊，这再不上车就晚了呀。就是从他们内部的这种对话呢，我能够猜到啊，就是哎，你看啊，人家家谁谁谁哪个公司都上了 AI 了，如果我们不再做点什么，那是不是就落后于时代了呢？所以说他们并不是在找一个能够开辟一个新航路的这样一个船长，而我觉得他们是在找一个能先把船开起来再说，开去哪儿咱先不管，但是呢，一定要能让船发出巨大噪音，对吧？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这样一位舵手。这种想法呢，其实对于一个像是我这种有商业分析师出身的人来说呢，其实再熟悉不过了。就很多时候跟以前的这种客户去聊需求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能够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哎，这不先上出租车之后大喊一句啊，快点开师傅，哪里不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先开起来再说，油门踩到底。就我想起来我以前呢，在一个美国的老板也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说哎，你就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是你费尽心思非常缜密的写了一封这种感天动地的情书，只是在这个信封的这个收件人上面呢写一个就是哎呀，就是 致最在意这封情书的人吧，对吧？这感觉就莫名其妙就整不会了，你到底是给谁写的，是吧？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一个实施一种行动，就是，但是呢，在这种必须得做点什么的这样的一种集体焦虑的驱动下呢，这个最安全、最讨巧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这里边想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跟 AI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就比如说辉瑞这种制药公司，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最就是被人熟知的一个产品，可能就是那个伟哥嘛。作为一个大的制药公司，其实辉瑞有做的很多其他的一种药物，都是这在业界里边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伟哥确实成为他们辉瑞这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盈利点呢？或者说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都是在做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一些药物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人类的本性上面来去看的话，我们在社会发展上面，我们看到有如此多的疾病在当下，像是这种什么癌症，对吧？像是这种就是老年痴呆，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种病症，可能会对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致死率又非常非常的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对于人类的整个进化以及发展来说，可能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在这个制药方面，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精力呢，就主要投入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建设上面？如果你形成了一些质的飞跃跟突破的话，那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嘛。在此基础之上，但是很多的这种公司可能花更多的钱是放在这种像是伟哥这种功能性的药物上面去啊。其实恰恰是什么呢？就说明了就是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之下，我可能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不会去过多的去投入在那种全部或者全部压注在这种比较高风险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因为比起来就是能够让世界上面那一小部分就是罹患这种疾病受到这种痛苦的人能够有这种可能性摆脱这种痛苦来说的话，企业的目标或者资本的目标更多的是要使整个企业能够继续的活下去，能够盈利，能够给到保证这些员工，保证这些科学家们有足够多的这种经济利益，保证自己有这种一种经济利益，就这个就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考量吧。因此他们就会去做那些就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快速见效，是吧？尤其是能够写到 PPT 里边去向董事会汇报的这种伟哥式的产品嘛，对，有些这种汇报可能是给到华尔街看，哎，股价就上涨了，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强的一个驱动力嘛。他们能够改善工作流，也能够提升用户体验，对吧？但是这种产品其实就很少的去碰触到真正的这种核心而真正困难的这些业务流程。为什么呢？因为去啃那些真正能够改变业务核心的那些抗癌药啊，就是太慢了，风险太高，失败率过高。在每个人的这种 KPI 面前，谁敢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去赌那个不确定的未来呢？是吧？我把青春赌明天，那我万一没明天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市面上就是大量的这种 AI 写作助理，AI 什么会议总结工具，AI 什么聊天伴侣，他们其实都很好，非常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做这种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这种焦虑呢，其实还催生了一种的最为危险，我觉得是最为愚蠢的一种战略啊，就是试图走在这个大模型的前面。我举个真实的例子吧，去年的时候，这个 AI 绘画比较火的时候，不就是诞生了一大批做这个文字生成图片的这样的创业公司嘛？这个个个都宣称自己咱们有这种独门的算法，我这个用户交互、用户体验多么多么的好，我之后的盈利模式会怎么怎么怎么着啊？整个科技圈、投资圈就跟疯了一样，就直接哗哗哗的来钱，对吧？砸钱进去，那真的感觉是风光是一时无两。结果呢，你也可以看到嘛，像是今年就是 Google 的这个 Gemini 这种大模型又迭代出了一些新的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原生的这种顶级能力，在图片生成只变成它的一个基础功能了。那些创业公司呢？我不知道，但我不敢说全部，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呢，就基本上就会从此消失掉。其实这就是给我们这种 所有从业者一个教训呢、啊，就相当于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想要认真去做这样一个 AI 类的产品的话呢，我认为就是咱们永远不要试图啊，在一个比如说正在移动的这种冰川前面去抢跑，就是它移动的再慢，这个碾死我们也是完全是毫不费力的。所以说聊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资本是靠不住的，大厂也焦虑，自己单干嘛又容易被碾死，那我们到底该咋办呢？就无论是对于一个想转行做 AI 的这个普通人呢，还是一家想要拥抱 AI 的企业，我们到底该怎么活下去？我个人的建议是放弃幻想，拥抱现实吧，不要去想着去造冰川，而是要学会如何在冰川上面优雅的冲浪。最近呢，经过我那个大量的这种思考以及 和这个业界人士的交流啊，我总结出一个这个反脆弱的这种 AI 战略，我是把它拆解成了三个层次啊，希望给你能够有一点点启发。第一层，我把称之为就是基础模型层，就是 base model， 这个是神的领域，凡人勿近。这一层其实就是、OpenAI 的 GPT 系列，谷歌的 Gemini， Meta 那边的 Llama 等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晰的认识到啊，这是集结了全世界最顶尖的这种头脑，它有最多的数据，有最强的算力才能玩得起的游戏。所以说我们定位非常简单，我们就把它当作像水电煤一样的公共资源，它们是基础设施，是用来调用的，我们不是用来挑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时时刻刻关注什么呢？就哪家的电最便宜，是吧？哪家的水最干净，然后我们选择用谁，而不是我们自己就是妄想自己去建一个发电站，对吧？建一个水厂，这个是绝对是得不偿失的一个尝试。就第二层，我认为是什么呢？我把称之为工程实现层。这个呢，就相当于是说这种是个工匠领域啊，要建立好咱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库、弹药库。什么意思？其实说这层的回答的问题呢，就是怎么做，如何去 take action， 就这样一个问题。它核心的任务就是工具化，就是咱们把咱们公司现有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服务能力、数据接口全部都封装成一个标准化的这种可供大模型调用的工具啊，就是在行话里边呢，就是叫给 AI 提供 tools， 对吧？给它提供工具。就比如说呢，就是咱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话呢，那咱们的工具箱里边就肯定会有这个查询航班呐、预订酒店呐、规划路线呐，这种独特的这种武器。那如果你正好是一个金融分析师，那你的工具可能就是我获取实时股价呀、分析财报啊、执行交易策略呀，就这样的一些工具。就是工程团队的任务呢，其实就把这些兵器打磨到极致，稳定锋利，就随时可以听候调遣。至于那个市面上那些所谓的这种 AI agent 的这种框架，像是什么 MCP 的这种框架，这是 Anthropic 提供出来的，还有以前我觉得比较盛行的这个 agent to agent 的这种框架，其实也就属于这一层，它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组织跟使用这些兵器的兵器谱。第三层啊，我把它称之为就是垂直领域的知识层，这种 vertical 的这种 context，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很多企业包括你跟我的这种领域了，我们的这个灵魂就在这里，我们的护城河也就在这里。在这一层回答的关键是什么？是做什么样的决策，是 make decision 的这个问题。那这当然就是我们独一无二而且不可复制的这种核心价值。大模型有通识，有这么多模态的能力，没问题，非常强。但是它有了通识，但没有你所有的这种真正的知识在这里。你在这个行业里边可能已经深耕了这种几十年的，你积累的非常多的经验，你服务过的客户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技术偏好和业务偏好，你踩过这些坑，你总结出的这些血泪教训，这才是 AI 时代最宝贵的资产。你就把这些东西啊，假定说我们突然之间全球化了，所有人都把这些知识全部一股脑都给到大模型，那大模型的目标最终还是做成了一个通用大模型 AGI 嘛？ 它如果想要放到某一个垂直领域里面去做一些 AI 的应用的话，它始终还是需要，就是我们要强调我们这样的一种要做决策的这样的一种上下文的知识嘛。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这样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无形的宝藏啊，把它系统化，然后结构化，把它做成一个知识图谱，做成这种专业的数据库，做成一套动态更新的这种上下文管理系统。它将是成为我们这就是在目前这个 AI 这个时代里边啊，去反哺跟指导大模型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最好的方法，最独特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告诉大模型，你在这个领域里边，在我的地盘上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就是别在这瞎扯淡，对吧？我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你刚毕业的这样一个哈佛的一个实习生，哇，智商180，全世界最高，是吧？博古通今，什么都知道，但是对你这个业务啊屁事不懂，对吧？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base model 嘛，就是我们的底座大模型。你的这个知识库啊，就像是一本非常厚厚的聚集了公司所有人智慧的一个内部的这样的 SOP 这样一个操作手册，以及这种辛酸的血泪史。你把它丢给这个实习生，工作之前啊，先把这本秘籍给我读懂了，让你知道就是咱们公司里边这些黑话，咱们做事的这种规矩。对，拥有让使得大模型拥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垂直领域的这种上下文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叫 vertical context。 而你的工程能力呢，就恰恰是给它配了一台比较功能比较强大的电脑，哎，跟所有软件的这种管理员权限，是吧？它就可以实际动手操作。哎，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就中间这个第二层这个 engineer 这样一个就是工程这样一个 take action 这样一个 layer。 所以你看啊，只有这三者啊完美的结合，且是完全独立，没有任何耦合在一起工作，这样的话你可以让这个天才的实习生才能真正的为你创造价值，而不是到处给你捣乱，是吧？或者说是给你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或者是给你一些更具破坏性伤害极大的一些模棱两可甚至错误的答案出来。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那其实就是那本别人永远也抄不走的这本血泪史的这个秘籍。所以说嘛，当越来越多的这种公司呢都按照这个模式呢去构建好自己比较独特的这个垂直领域的大脑跟行动的这样的工具箱之后呢，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这真正的这个 AI 革命啊才算是刚刚拉开的这个序幕。因为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 AI 才能够真正的深入的无缝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时候我们所能够最终得到的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个比较孤立的 APP 或者机器人，而是一个真正的这种数字共生体。它可能是由这种无数来自于不同垂直领域高度专业化的 AI 服务所构成。它可能连接的你的银行账户，你的旅行偏好，你的健康数据，你的工作流程，你的所有的这种历史上面的做的好或不好的一些事情。这就是其实我一直所期待的这样一个相当于一个叫做 cyber pilot， 怎么翻译？赛博副驾驶。你不需要再对不同的应用说不同的话，你可能只需要对他说出你的这样一个意图就可以了。你跟他说，哎呀，我最近有点累啊，我下个月想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放松一下，我预算可能是8000块，你帮我安排一下。他可能就会默默调用这种旅游公司的这种航班酒店的预订工具，然后参考你的医疗档案里边，可能要有花粉过敏，好吧，我就不带你去云南，是吧？去那花比较多的地方了。然后呢，根据你的金融账户的消费习惯，一看，哟，总是买这种什么9.9包邮的这种打折的东西，那就给你找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是吧？最便宜的，就推荐几个可能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方案。甚至他还可能会提醒你，这个根据你的这个工作日历啊，你出发前可能有几个重要的这个项目要交付，是吧？我呢已经帮你把需要处理的文件都整理好了，你再过一下目，然后把这个事情交代好，我们之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玩了。我觉得这嘛才是我们所有人最终就想努力所得到那一个真正的一个 AI 的时刻的到来。 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新的或许要有可能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呢，也随之浮出水面了。就是当这个数字的共生体这样一个赛博副驾驶已经出来的，它比你还了解你自己，比你还懂你的欲望、你的恐惧、你的弱点。在这个时候，当他给你建议的时候，你是觉得要听他的呢，还是你真正的想要听自己的一个声音？我们跟我们的造物主，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没有答案啊，这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在面试这个 AI 产品经理的整个这个岗位里面所得到的一些这种感悟。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留给下一次，也留给大家去思考一下。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独特的答案吧。好的，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